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2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千禧一代拒绝婚姻，人口学家易富贤称中国青年结婚养家的能力下降。
从中国的结婚率下降可以看出来，中国青年结婚的能力下降，根本没有结婚养家的能力。
河北首富疑为大武集团新东家，观察人士称魏家勾结当权者发不义之财。
当然这个案例肯定是跟中共高层有关系，没有中共高层的这种操弄，我相信大武这个案子底下人不敢如此胡作非为。
俄乌效应，日本或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检讨专守防卫。
日本的国防受限于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而只能保有防卫性质的军事政策，所以整体国家安全是依靠日美同盟在维护的。虽然日本因为美国的限制而不能发展弹道飞弹，但是巡航导弹就不在此范围之内。
北京朝阳疫情严峻，隐患多，全区一周内将三次强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千禧一代拒绝婚姻，中国有结婚意愿的结婚人群持续萎缩。中国官方的统计显示，2021年中国登记结婚的人数更是骤降至36年的低点，为1527.2万人。结婚人数下降导致出生率直线下降。另一方面，2021年公布的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5%，高于2010年的8.9%。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力老龄化被认为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和经济挑战之一。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出生率，包括在控制堕胎上做文章。那么行政措施对提高人口数量是否有效？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
易富贤教授好。
哎，你好，你好。
中国近些年为了提高生育率出台了多项奖励措施，而面对结婚率连续近10年下降，政府是否有鼓励结婚的措施，或者对不婚者给予惩罚？
目前没有。目前唯一做的有一点，就是仿照其他国家一样实行离婚的冷静期。实行冷静期的话，就是说以前中国的堕胎啊、离婚啊是非常的便利，非常你想离就嘛离，好像你去离是马上就离了。中国离婚率非常高，中国离婚率2019年中国的离婚率是日本的2倍，是台湾跟韩国的1.5倍，那么就是说在全世界也是很高的。中国的全国的离婚率是3.4%，是日本只有1.3%，是日本的2倍。那么中国就说在这个2021年，确实是在离婚上面，在这个为了降低离婚率啊，中国实行了冷静期。冷静期就是说你离婚之后你还不能马上离，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考虑，只是考虑。所以中国2021年的离婚率是大幅下降，但是不知道这个以后会不会离婚就不知道了。但是光是离婚率下降的话，可能有点好处，但是结婚率那是不断下降，这确实很危险。从中国的结婚率下降可以看出来，中国青年结婚的能力下降，根本没有结婚养家的能力。那么没有结婚能养家的，他们同居啊，他们就会自胎呀。那么政府就应该提高青年的就业率，提高养家的能力，然后让他们能顺利的在合适的年龄进入婚姻殿堂，然后在这个结婚生子。如果你迟迟不能结婚的话，他们的堕胎率必然会很高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从经济上应该改革一些经济政策，让年轻人能够顺利的结婚生子， 还有给青少年就是避免给进行教育，避免这个青少年这个怀孕这个堕胎。
2020年5月29号，中国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民法典，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中国民政部2020年11月发布通知，称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调整离婚登记程序，从2021年1月1号起，在中国登记离婚将经过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5个步骤，试图通过增加离婚成本，减少离婚。据您的观察，中国政府出台的离婚前的30天冷静期是否有利于挽救婚姻，进而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
对出生目前是没有提高，但是说设置冷静期就是一个国际惯例，很多国家都这么做。就是说，就即使中国这么设置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的。在国际社会不应该指责，因为这是一个正常中国走上一个正常国家的一步。在这个人口政策的是任何一项回归正常，在国际社会都应该支持。因为以前中国计划生育设置很多的人权问题都是与人口进行相关的，比如说以前中国将人口当成负担，当生命当成负担的话，既然连生命都是一个负担的话，那么对其他的人权也是一个侵犯。那么现在中国开始尊重生命了，将生命视为财富了，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在相关的很多的人权领域也会有所改善，因为它将对生命的一种改善的一种态度的转变，在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这种转变。所以这个离婚率本身就是设置冷静期。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国际惯例的话，因为有利于婚姻稳定，但是短期看，目前是看不出对这个对生育率的一点影响，因为目前这个离婚的年龄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大了，都已经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的，所以他那个离婚虽然减少了，但是并没有提高生育率，但是有利于家庭的稳固，有利于孩子的抚养。所以，但是我不知道中国这个离婚率下降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这个有待观察。
去年9月底，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减少非医疗原因堕胎的指导方针。今年2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宣布，当局将开展一项特别的人工流产干预运动，以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当局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的应对。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政府管控堕胎能否奏效？
这个是很难，因为中国堕胎率是很高的，西方国家是政府是反对堕胎，设置重重的这个法律限制来控制堕胎。中国一直是这个计划生育以来不但鼓励你个人堕胎，甚至政府参与强制堕胎，所以中国堕胎率是不断提高。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对于宗教啊，对这个信仰的打压，本身堕胎率比较高，比如说罗马尼亚、这个前苏联呀，堕胎率都非常高。拉美国家是天主教国家，它的堕胎率非常低，它的堕胎率是不到1%，甚至不到0.1%，它堕胎率非常高，几乎很少有堕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堕胎率很高，所以中国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的信仰的打压，堕胎率本身高，加上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堕胎，禁止强制堕胎，所以堕胎率也很高。即便中国实施了这个澳海政策了，这个澳海政策在2016年实施全面澳海政策，但是中国的堕胎率仍然好高，像2020年中国堕胎率却没怀孕，按照官方的数字是每怀孕100个胎有43个是可以堕胎的，但是由于官方的出生数字是有水分的，而堕胎数字是可以隐瞒的，因为很多人他私下堕胎呀、要不堕胎呀，他根本官方根本找不了数字，所以事实上中国堕胎率应该超过50%，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即便中国政府开始有所限制，但堕胎率也很难下来，因为中国的几十年的这个宣传对这个生命的这个态度啊，它是已经很难转变的。并且像美国那堕胎的话，很少有医生从事堕胎，只有特殊的诊所才能够堕胎。 而中国的话，你即便上卫生院，它也有堕胎的条件。它既然有堕胎的如此便利的话，你即便你政府你限制堕胎，那么非法堕胎也会很多的。比如说中国在这个一直是严厉打击这个选择性的堕胎女婴，但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高达120，经常是102个到106个男孩对100个女孩。那么如果中国在全面限制堕胎之后，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这个配套的措施的话，那么他这个非法堕胎他仍然会很高的。
嗯，您说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对堕胎的管控其实是很难奏效的，那据您的这个观察和预测，中国官方还会祭出哪些更严厉的限制堕胎的措施吗？
再严厉的话也没用，因为你这个中国由于存在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个堕胎的渠道，医院和卫生院都可以堕胎，私人医生都可以堕胎，那么你再严厉的堕胎的话，那么就是也很难控制。但是中国应该最严厉也不过就是达到美国跟俄罗斯的水平。美国跟俄罗斯已经堕胎的法律已经比较严了，但是中国今后的即便再严厉也很难达到美国的水平，堕胎的也会很高，因为中国非法堕胎市场很广泛，也很广阔的市场。
感谢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关注中国的疫情，上海当局搭建2米围栏，封楼、封小区、封街道，市民愈加不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近一个月来，一直试图封控奥米克戎变异株疫情的上海当局开始在许多居民楼外搭建围栏，这引起市民对封城措施进一步的不满。上海自三月底开始部分，四月一日起开始全面封城。身穿危险物品防护服的工人用约2米高的绿色围栏封堵小区入口和整条街道的视频图像在网上疯传。这种做法促使居民提出疑问和抱怨。路透社报道说，有居民在微博上抱怨说，用铁围栏将人像牲口一样圈起来，太不尊重里面人的权利。还有人指责这是火灾风险。有视频显示，一些人试图拉倒围栏，还有许多居民从阳台上对搭建者喊话阻止。许多这样的围栏搭建在被定为封锁地带的居民区，这意味楼里至少有一位阳性感染，所有的居民不许离开家门。报道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当局为何强制搭建围栏，不过网上流传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告说，需要在一些地区实施强制隔离。报道表示，目前无法独立核实该公告和其他视频图像的真实性，但周日在上海中心地带一条街道上亲眼看到绿色的围栏。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继续采用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应对传染性极强但已经变异成更像流感病毒的奥米克戎变异株，对所有确诊病例和阳性感染者进行强制隔离，而全市居民已经被封城长达3个多星期。网上及社媒上传出大量视频、图像和文字技术，显示上海居民食品耗尽挨饿，无法就医，失去工作和收入，家人被分离，以及隔离条件低劣的问题。上海严厉的封城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拖累，由于供应链受阻，被封城的居民返工困难，工厂生产也被打乱。上海大体上还没有受到严厉封城措施的太大影响，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了 3.1%， 但远低于去年第一季度的 8.1%， 也低于全国平均的 4.8% 的增长率。上海每天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并加快将阳性感染者送往隔离设施的速度，以消除隔离区以外的病毒感染。据一些居民的技术和社媒贴文，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当局还将一些小区整体外移清空，包括未感染者，声称需要对这些家庭进行消毒。许多居民利用社媒表达对封城的不满和愤怒， 由于当局严密的监控审查措施，许多内容被删除，迫使居民用婉转词句、谐音字等不同方式试图与审查者周旋。法国作家雨果小说《悲惨世界》的同名改编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抗议歌曲《你可听见人民在呐喊》的视频在网上被疯传，截止周六在微信上已经有9000万个点击观看。上海当局报告4月23号有39例感染病毒死亡，是此次疫情爆发以来报告最多的死亡人数，此前一天是12例。目前上海已报告87起死亡，都是过去一个星期内的数字。疫情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当局没有报告任何死亡数字，引发市民对政府报告数字准确性的质疑。上海还报告4月23号共有19657例无症状感染，1401例确诊病例。此前一天有26034例无症状感染，2736例确诊病例。在全国，当局报告4月23号发现22085例无症状感染，1580例确诊病例。中国在2年多前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采取了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抑制病毒传播还算比较成功。但是毒性大大降低但传染力极强的奥米克戎变异株，给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
从上海到北京，北京朝阳区疫情严峻，隐患多，全区一周内将3次强制检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上海因近一个月的严厉封城造成民怨沸腾之际，北京官方表示，由于疫情在学校、一个旅行团和家庭中爆发，北京疫情防疫正处于关键的节点。国家卫健委4月24号通报，4月23号0至24时，北京新增确诊病例22例。4月23号，北京疫情防控报告，自4月22号以来，累计报告20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初步流调显示，已隐匿传播了一周，感染者人群多样，活动范围广，涉及学校、旅行团及多个家庭。随着排查力度加大，未来还将发现续发病例。4月24号，北京当局通报，4月23号16时至24日16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1例，其中确诊病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以朝阳区最多11例，房山区6例，顺义区2例，西城区1例，通州区1例。目前当局周日表示，朝阳区已经要求在该区居住和工作的人员一周内要做3次全员核酸检测。朝阳区是北京最大的区，人口345万。网上图片显示，北京一些超市的货架已经空荡，许多市民在考虑多储备一些食品和蔬菜等。在朝阳区一所中学的10位学生上周五检测阳性后，该校已经停课。随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视察了该校，下令对朝阳区所有中小学全员核检，并暂停所有线下辅导。蔡奇在周六的一个会议上强调，速度是抑制病毒传播的关键。中国在2年多前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采取了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抑制病毒传播还算比较成功。但是毒性大大降低但传染力极强的奥米克戎变异株，给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上海近一个月的封城给市民的生活生计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网上及社媒上传出大量视频、图像和文字技术，显示上海居民食品耗尽，挨饿，无法就医，失去工作和收入，家人被分离，以及隔离条件低劣的问题，甚至有人跳楼自杀。此外，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由于供应链受阻，被封城的居民返工困难，工厂生产也被打乱，拖累上海的经济增长。上海继续采用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应对传染性极强但已经变异成更像流感病毒的奥米克戎变异株， 对所有确诊病例和阳性感染者进行强制隔离，而全市居民已被封城长达三个多星期，这让外界质疑封城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对于防范已经变成像流感病毒一样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得不偿失。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领导层誓言要坚守零容忍的清零防疫政策。在上海封城前，东北的吉林省疫情最严重，在经历六个星期的封城后，基本上控制住疫情蔓延。但是，过去一个星期，吉林的感染情况又有增加。
据马来西亚官员称，杭州亚运会今年将如期举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马来西亚奥委会星期六表示，2022年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将如期举行，这否认了有可能被推迟的说法。这场奥运会规模的赛事将于9月在杭州举行。杭州是上海西南不到200公里的一个大城市。上海目前正在应对一场重大的冠状病毒疫情，约2500万居民目前处于为期数周的封闭状态，当局试图遏制由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与委不愿透露姓名的奥林匹克理事会管理机构的亚洲官员周四告诉法新社，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有可能推迟。然而，马来西亚奥委会主席扎卡里亚对此表示异议。周六他告诉法新社，2022年中国亚运会将如期举行，我们已经与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和组委会进行了核实。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的大多数国际体育赛事都被暂停。尽管北京今年2月在一个严格的闭环内举办了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结束后，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发生了两年来最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该市居民从4月份开始大部分都被限制在家里。中国的亚运会组织者本月表示，杭州亚运会的56个比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并承诺发布一份以北京冬奥会为蓝本的疫情控制计划。杭州将于9月10日至25日举办亚运会，成为中国继1990年北京和2010年广州之后举办亚运会的第三个东道主。
河北大武集团旗下资产4月15号遭法院低价拍卖给一家成立才三天的纸上公司后，幕后真正的买主近日疑似浮出台面。因议题敏感而不方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河北首富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可能才是大武集团真正的新东家。因为近日都是长城汽车派员交接大武集团的资产，观察人士表示，此次拍卖虽号称公开，但实为萝卜拍卖，为特定买受人挖坑，公然抢劫的痕迹凿凿。海内外各界已是骂声连连，他们说，若魏家真的勾结中共高层、地方政治和司法势力发不义横财，必然严重损及企业和个人的道德形象。美国之音黄丽玲台北报道。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4月15号将大武集团旗下的所有资产以 6.861 亿人民币约合 1.1 亿美元的低价拍卖给河北保定瑞希科技有限公司。若以大武资产51亿人民币的账面价值计算，获利空间至少44亿人民币起跳。根据网上公开注册信息显示，保定瑞希是2022年4月12号才成立的公司，认缴而非实缴的资本额是7亿人民币，法定负责人是赵安东，监事为刘玉婷，被质疑是针对拍卖成立的白手套纸上公司。根据不具名的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保定瑞希得标之后，本周前来办理交接的团队都是长城汽车集团的人马，包括前长城高管、现挂名保定市长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的余伟娜。 另外有100多名长城的员工在大武温泉度假村盘点库存，但库盘两日没盘完，后来不来了。这位知情人士说，长城有很多关联公司，交接的那天于伟娜在场，盘点人员私下承认是长城员工，赵安东是魏建军妹妹的儿子。他还说赵安东是90后，是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的外甥。另外消息称保定瑞西监事刘玉婷应该是2月底才被免职的保定中级人民法院前副院长，但消息经网络传开后，舆论对前法官介入牟利一阵哗然。接管大武的政府工作组认为这给刘玉婷造成了影响，所以逼着孙大武次子孙福硕的媳妇儿马小成在朋友圈发讯息澄清，保定瑞西的监事刘玉婷和保定中院的刘玉婷不是同一人，还威胁马小成如果不发就要起诉他。知情人士说目前交接工作仍在进行，何时完成还不清楚，但这桩所谓公开拍卖从拍卖过程到交接充满太多猫腻的操作痕迹。例如他说有上市公司去报名，拍卖公司问看过标的物了吗，了解风险了吗，需要银行开资金实力证明，而且每个公司都要出具并购大武集团后的发展规划。拍卖公司进一步劝退说你们来不及了就别报名了，而上市公司想拍张稀之，拍卖公司也不允许。按此竞拍人条件，保定瑞西成立才3天竟能参与竞标还能得标，令人匪夷所思。更蹊跷的是，知情人士说保定市政府4月14号以有新冠确诊者的次密接为由，又说有新企业加入竞拍，临时叫停了拍卖，却突然于隔日下午口头通知继续拍卖，而且只花了10分钟就拍给当天才加入只举牌一次的保定瑞西。至于其他2家身份不明的竞拍企业，一家未到场，另一家则根本未举牌竞标。中国非政府组织权力运动网站4月15号也报道，当日入围竞拍3名，代号分别为005、009和018，但009未到，018没有具体公司名称。起拍价6.861亿人民币已喊出，代号005的保定瑞西就举牌，接着3次加价无人竞价，最后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竞拍成功，成交价也落在评估价。对此现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前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形容，这根本就是量身定做的萝卜拍卖。吴少平告诉美国之音，
他这个就是萝卜招聘，就是专门为特定的关系人设定好条件，只有他符合条件，所以你要招聘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入围。实际上他就是萝卜拍卖，就挖好这个坑，设置好这个条件，让特定的关系人来进行所谓的竞买。
除了买受人内定，连最终卖价据悉更是早就定下的。知情人士透露，拍卖所得要用来赔付当年大武向20000名投资人所集资到的10.4亿人民币，但政府的说法是2003年至今大武已经给付给投资人的利息要全部扣除，剩余的本金大概是8.5亿人民币，兑付80%，也就是6.86亿人民币。这就是最终得标价的计算由来。换句话说，孙大武一家四口不仅被打成阶下囚，辛苦经营38年的数十亿资产被洗劫一空，就连当年借钱给他的20000名小投资人也拿不回全额本金，事实上是把老百姓都坑了。知情人士说，听说借款人很不满意，骂了兑付单位金融局。他说孙家人中目前只有被判刑2年的孙福硕获得缓刑2年，但他被监控在大武城内也是没有自由，除了基本生活费，资产也一无所有，不仅被排除在交接工作外，就连想和狱中的母亲刘慧茹正常的视频会见也见不到。而且法院自介入以来，工作组一一进驻大武，监听、便衣跟踪、 司法所和公安局的询问随之而来，都让老实的大武员工们心生畏惧，连和孙家人讲话都很害怕。知情人士说，孙家人的遭遇令人愤慨，不少人愿意捐款义助，让孙家人很是感动。海外抖音打抱不平的声浪也很多，就连中共严格审查言论的微博上，虽然评论者不多，但大多骂声连连。一位中国网民在微博留言称，明争暗抢比土匪还黑。其他网民则问，这竞拍方没有注册资质、资金、经营能力评估等方面的资格要求吗？名气战战兢兢，不怕死在市场上，就怕死在公仆手里。还有网民嘲讽说，中国总是会发生这种荒诞的事情，或者能量真大，社会主义好啊。包括律师吴少平在内的多位观察人士说，综合拍卖内情和交接迹象来看，合理怀疑魏建军才是真正的买受人。吴少平告诉美国之音，
保定律师就是他们的伪装，他们就想做这种掩耳盗铃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长城集团伙同包括地方政治势力、地方司法势力。当然这个案件肯定是跟中共高层有关系，没有中共高层的这种操弄，我相信大武这个案子底下人也不敢如此胡作非为。
位于台北的前台商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创始人高维邦，则以自己20多年前在河北燕郊镇投资工厂被官商民联手豪夺的经验研判，河北省的政法委正阁必然一手主导，而且让中央的高层、地方的人大和书记都买账，才能吃下大武这块肥肉。高维邦表示，为何找新公司而不直接以长城的名义加入竞拍，用意就是不让其他长城股东分享这块肥肉。高维邦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接的一定是要分赃嘛，不可能现在公司那些股东什么通通受益，这不可能嘛，有好处怎么会分给大家呢？所以他一定会控制住嘛，他也无所谓，我就形成那个公司来，他也不怕这些东西，因为他就是权力中心嘛，这个就是政法委一手主导嘛，所以他掠夺这个东西也都是进了他中意的人的口袋里头。
著有《投资中国你必须知道的陷阱》一书的高维邦说，中国法治不彰，商人赚到钱不转到国外，只要得罪中共或当权者，资产被掠夺一空，司空见惯，而且根本没有翻案的机会，因为中共不可能认错。外界关切魏家入主后将如何处置大武集团的资产呢？会如秃鹰一一将大武拆分变现获利了结吗？吴少平说，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确定的是魏家根本不在乎大武的存亡，而且扣掉大武账上的现金，魏家实际的出资额可能非常低，后续无论怎么处置或变现都是赚得盆满钵满。但他说，魏家若是主动参与作恶，通过这种用权力、司法和黑暗手段抢劫他人财产，不讲道义只求利益，对长城汽车和魏家人都将带来报应恶果。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汽车零件贸易商，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研判，长城的主业以汽车制造为核心，很可能不熟悉大武的农牧事业。但他说，在中国做生意，有关系就没关系，魏家最重要的是先把大武这块肥肉抢到，到手后如何分食应该会慢慢评估处理。台商高维邦则说，新东家可能将大武分拆变现卖给有能力经营的公司，包括将最大的一块农牧事业转卖给之前传言要接手的北京新发地集团。不过魏家也不见得没有能力经营，或许留下部分事业自己经营也都有可能，但肯定的是魏家低价买进大武，未来必然不及孙家用心经营，大武集团的前景和员工的保障都会受到负面冲击。根据2021年胡润百富榜，魏建军夫妇以身家2180亿人民币排行河北首富，全中国第七富。美国之音三度致电长城汽车的媒体公关部门，希望获得魏建军置评，但电话皆无人接听，也三度请求总机留言，但两度被拒绝，第三次则直接被告知，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置评。美国之音还以电子邮件致函长城汽车的证券法务部，但直至截稿前也未收到任何回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日本外相登上亚洲水域游弋的美国航空母舰，承诺加强军事力量，帮助美国维护地区安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星期六登上在亚洲水域游弋的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时承诺，日本将加强军事力量，帮助美国维护地区安全。今天我能够亲身体验国家安全的第一线。林方正在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机舱甲板上对记者说，他补充说，日本将显著加强其防御能力，并与美国密切合作。林方正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日本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导致邻国中国动用军事力量控制台湾，并威胁附近的日本岛屿。日本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外交准则的侮辱。日本还对北京与俄罗斯不断加深的安全关系表示担忧，包括中俄在日本周边水域举行联合演习。中国曾表示其在亚洲的意图是和平的。林方正和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从东京乘飞机登上美国航空母舰。伊曼纽尔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称之为特别行动，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构成了安全威胁，包括印度太平洋地区。两人在林肯号甲板上观看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起降。林肯号刚刚从日本海驶出，靠近朝鲜半岛，朝鲜最近发射导弹后，林肯号在那里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海军演习。
俄乌效应，日本或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检讨专守防卫。日本自民党拟建议政府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列入国安文件，并检讨专守防卫的诠释。有专家认为，日本需因应邻国的导弹开发而强化反击能力，但应解释清楚，这与日本的基本国策并不矛盾，并整合地区安全框架。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共同社4月16日报道，鉴于日本政府将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为此探讨的建议草案的全貌曝光。关于成为焦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俄乌战争的紧张情势助长了这个论调。一些自民党人士认为应该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导弹技术急速变化和发展，拦截很困难。建议草案列入日本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攻击对象不限定为导弹基地，而且加上指挥控制中心等等。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对于日本的防卫已经不是选项之一，而是必须。他说，
今は北朝鮮とか中国が持ってる弾道ミサイルが大気圏内で高速かつ変速軌道を取っているからですよ。
在目前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中，神盾系统可以应对大气层之外，爱国者导弹可以在短距离内做出反应，但是几乎不可能拦截目前中国与朝鲜在加速开发的在大气层之内的超音速和不规则轨道导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也认为，日本被俄罗斯、中国、朝鲜三个威权体制的核武国包围，安全环境比其他地区严峻许多，又处于中美冲突的最前沿，此时的日本必须更加强化防卫，尤其是因应邻国的导弹能力而有所调整。他对美国精英说，
守る方は一発でも打ち漏らしがあるとものすごい被害を被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全国的に完璧な、
拦截来袭的导弹是不能有一点点疏漏的，哪怕是只拦截失败一枚导弹，日本的被害都会相当的惨重，所以必须以全国为范围建立起完善的连接网。反之，攻击方只要有一发导弹穿越防卫网，就是很大的胜利了，尤其是具有超大弹头的导弹，例如核武。 因此日本需要作为应对邻国最新导弹的打击力，才能实质上强化威慑力，压制邻国对日本侵略的企图。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也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尤其是中国近年来陆海空天电网火箭等方面的军力壮大，以及朝鲜在金正恩掌权十年来越发频繁的导弹试射威胁，日本也已经正视防卫调整的需求，并且已经着手提升能力了。他说
啊，其实从去年底啊，日本就考虑对陆上自卫队的啊124岸舰导弹啊进行延改，然后发展潜射型攻击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啊，这个陆基型的这个导弹射程呢，正在持续升级中。啊，从200公里提升到400公里，再到1500公里。啊，此外，啊，日本也在研发124岸舰导弹的空基型号和海基型号，潜射型的啊延改计划也浮上台面。未来这款导弹呢，将具备陆、海、空及水下等多维立体主动攻击的能力。
陈文甲指出，日本的军事战略已经由原来的本土防卫转向剑指中国和朝鲜的攻防兼备，可能会引起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专守防卫一致性的问题。几位前日本防卫大臣参与4月11日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时，就专守防卫这一个日本的国策提出应该改变解释或是措辞。他们主张在维持专守防卫的同时，自卫能力必要最小限度的具体范围应该考虑国际局势和科学技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4月14日表示，专守防卫是基于和平宪法，以防卫为原则，未来也将持续坚持。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日趋严峻，专守防卫早已经无法形成吓阻力，已经无法守护日本的国民。他说
憲法9条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んですよ。あ、その間専守防衛なんていう言葉なかったですよ。1970年頃ですね、中曽根総理が専守防衛っていうのを言って、
宪法是1947年开始施行的，当时根本没有专守防卫这个词，而是在1970年前后，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创造了这个词，作为一种政治妥协。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自卫官从一开始就认为专守防卫并不足以保护我国，现在的安保需求又比当时更大了。关于有些人提出包括自卫发动攻击在内的积极防卫名称变更案，我认为是该改变概念的时候了。太田文雄指出，即使在岸田政权之内不会改变专守防卫的名义，但是自民党内支持检讨的力量不容小觑，至少在定义上一定会做出适应目前安保需求的调整。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表示，到目前为止，关于专守防卫概念的解释都不尽完全，实际上受到武力攻击后才使用防御力量的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几乎相同，只保留国防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原则，也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没有国家会说自己拥有的武力过剩，即使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并不违反这些原则，问题是在于如何解释这个改变。德地秀士说，
今まで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きたものを、まあ、これからは持ち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当然方針は変更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から。
由于以前一直没有想要发展一项能力，现在一旦要拥有，就有必要以通俗易懂、合乎逻辑的方式向日本国民以及国际社会解释现在决定拥有的原因。仔细而坚定的解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于安全需要以及合理性，还有与专守防卫并不抵触，其实这些比起是否改变专守防卫的名称或是基本政策重要得多。德地秀士指出，日本在战后致力于与美国等国家建立遵守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的优秀成员，因此如果有保卫国家的需要，就应该解释清楚，公开执行，不应该以姑息的态度找借口轻轻带过。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说，
日本的国防受限于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只能保有防卫性质的军事政策，所以整体国家安全是依靠日美同盟在维护的。虽然日本因为美国的限制而不能发展弹道飞弹，但是巡航导弹就不在此范围之内。也因此日本以陆上自卫队的124岸舰导弹为基础进行性能的提升，可以让它在海陆空及水下发射能力的攻击型导弹，同时呢更把一部分呢能够容许台湾在攻击型武器上的发展，这些呢都对中国形成这个牵制作用，也完全呢不违背日本的专守防卫的原则。
陈文甲指出，美国向来在军事上是以垄断的方式控制与支配盟国，日本受制于美国驻军，不可能做出更改专守防卫的名称这种可能冒着动摇日美同盟分工的风险的动作。例如近来有关日本是否会加入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 AUKUS 的消息就被日本政府否认了。产经新闻4月12日引述多名日本官员的话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协议成员国看好日本的科技能力，已经就日本加入这个安全框架与日方进行了接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4月13日报道，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否认了上述消息，他说这并非事实。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表示，就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现实考虑，目前不太可能让日本加入，而且美国也不太可能同意自己或是英法两国向日本出售核潜艇，以免让日本军事势力做大而失控，但是也必须面对印太地区日渐严重的安全威胁提供其他的方案。他说
虽然美国呢不愿意将核潜艇的技术转移也不可能出售核潜艇给日本那么日本呢就会看状况，寻未来可能的核共有的模式呢，将这个洛杉矶级的这个核动能攻击潜舰呢常驻在日本的横须港内，如此一来呢就能够有效的掌握对日本核保护伞以及核潜艇的双重战略威慑权，并且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主地位。
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有鉴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大，美国是期待日本加入 AUKUS 的，但是会因为日本自身的问题在某些项目上受到限制。他说
例えば原子力潜水艦作るとするでしょう。で、その技術は民間の造船所に行きますでしょう。三菱重工とか、あるいは川崎重工とかですね。で、
日本防止情报泄露的法令并不完全，无法与其他成员共享核潜艇这种特定的机密。在特定的军用机密共享方面，大约5年前确实建立了针对公务员防止情报泄露的规定，但是对于负责建造潜舰的三菱重工或者川崎重工的从业人员，目前在情报管理方面没有明确的约束或是法则。我认为 AUKUS 会避开核潜舰等特定机密，在高超音速武器、电子战、人工智能等领域与日本进行合作。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说
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には多国間の全体を包括するような安全保障の枠組み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問題なんだろうと。
虽然印太地区没有一个全面而多边的军事合作框架，但是已经有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网络以及东盟等小的框架，最近又出现了 AUKUS。 其实是否加入 AUKUS 对于日本并不重要，美国等盟友非常看重日本在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发展，未来会结合许多小的框架创建一个大的网络。日本可以间接透过 AUKUS 等框架与欧洲国家合作，善用日本的技术能力进行整合以增加包容性，达到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效果。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台湾网民嘲讽中国文字恫吓，专家说台海安全问题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日前发文表示，中国大陆没得退了， 台海爆点或已不远。胡锡进此言一出，就遭台湾网友几乎一面倒的嘲讽，快来快打。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显示中共对台的恐吓心理战已经被台湾人看成是一种笑话，但台湾不能掉以轻心，不宜以戏谑态度看待严肃的台海安全问题。有分析人士说，网友只是一种纯粹的情绪发泄或喊话，因为从民调数字来看，台湾愿意不惜付出生命上战场的年轻人其实是在减少的。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等六位参众议员15日离开台湾后，16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在微博发文表示，他感觉台海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离真正的爆点后已不远。美中台三方游戏玩到尽头，上升为直接军事对抗的概率是极高的。他说，美国成功动员起西方世界展开全面对俄制裁，让华盛顿觉得对华威慑有了新的筹码。美方尝到了不费一枪一弹就搞乱欧洲的甜头，也会想要如法炮制搞乱亚洲，消耗中国。他还说，现在真正的危险是大陆没得退了，憋了大招，但是美台误判了，又往前跨一步，台海就此翻开摊牌的新一页。他希望中国大陆的民众对台海局势的摊牌要加快累积心理准备。胡锡进的发言让一些中国网友叫好，说是时候进行台海战争内地社会层面的心理动员了，也有人说时刻准备着。但近期深受疫情所苦的上海网友则大酸，打仗要不要戴口罩测核酸？也有其他网友附和说，打台湾一个得阳性，全军拉回隔离。台湾方面则几乎是一面倒的说，好哦，求你快打，喊多久了还在喊，拜托你了，快打，如此等等。对于这种现象，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胡锡进时常对台湾发出文字恐怖主义，如果该篇文章不只是他个人观点，而是影射中共高层的意见，那么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在俄乌战争之后，中共确实已经体认到武力攻台可能会遭致美方动员全面制裁，战争成本增加了，政治和经济的风险也增加了，所以中共在对台军事行动前务必会更加的谨慎。其次，借由恐吓台海爆点已不远，中共退无可退来表明，如果将来中国对台动武也是被迫作战，替未来侵台塑造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宋国成说，台湾网友嘲讽式的回应反映出台湾人对于中共对台政策荒诞性的看法。他说，
因为今天在台湾没有人会同意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一部分的这种说法啊。那么也反映出台湾人认为说，那你中国自己的防疫工作都做不好，你还想统一台湾吗？这种显示出说中共对台的这个恫吓和心理战呢，基本上已经被台湾人看成是一种笑话啊。
不过宋国成也说，虽然中共是放羊的孩子，但台湾还是必须要防备哪一天真的狼来了，所以玩笑归玩笑，但台湾对于中共的军事威胁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不宜总以戏谑的态度来看待严肃的台海安全问题。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调专家戴立安从另一个政党政治的角度分析台湾网络上的戏谑言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网络上的匿名性很高，存在各种反串或故意刺激对方的言论，大家可以去思考这样喊打的言论到底对谁有利。他说，
以这几年下来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讲，你说不管他的动机也好如何，但从结果来看，民进党其实是比较大的获利者，因为他会翻转到你的政治资本，因为这跟政党在推动政策或在整个选举的氛围上其实都非常密切的扣合。
他表示，美丽岛电子报三月份的民调显示，20至39岁的年轻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比率都只有个位数，反感则高达90%。经交叉分析后可以发现，台湾民众在2019年初习近平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对共产党的印象急速下降，与此同时对民进党的好感不断的攀升，两者呈现镜像的相反走势，一直持续到现在。换句话说， 让台湾人对共产党的好感度下降，将有助于提升民进党的好感度。戴立安说，民进党政治操作人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抗中、保台、亲美的主轴一定会持续延伸到2024年总统大选。他表示，台湾网友喊打只是一种键盘上的表达，因为从民调数字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他说，从去年至今，虽然经过了俄乌战争，但两岸是否终须一战的民调结果差异不大。但如果细部来看，就可以发现，特别是20到29岁的年轻人，去年觉得终须一战的大概有6成1，但今年只剩下4成6，它是逆转的。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发生俄乌战争之前，年轻人认为战争离他们很远，但当俄乌战争发生之后，战争的现实感拉近了，很多年轻人开始对战争风险产生疑虑，因此同意终须一战的比例下降了1成多。戴立安说，另一个更高张力的题目问卷受访者，是否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牺牲生命以避免台湾被中国统一时，20到29岁年轻人的反应也发生了变化。戴立安说，
去年的题目在没有发生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那20到29岁的人认同的跟不认同的，认同的比较多，比不认同的多了10个百分点。可是今年来做的时候，20到29岁的这一层，他认同跟不认同的差距只拉近到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认同的下降，不认同的增加，年轻人认同要上战场的比例是下降。
在台北一所大学就读大二，今年刚满20岁的徐玉文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年轻人都是在良好的保护下成长，虽然俄乌战争的确让台湾人提高警戒，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年轻人可能还是会畏缩不敢站出来，没有办法像乌克兰一样那么无所畏惧的向前冲。他觉得台湾网友会嘲笑中共的恫吓言论，是因为中共一直说要打台湾，但都没有真正打过来，就会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但他认为台湾人的警戒心太小了，万一哪一天中共真的打过来怎么办，他还是会感到担心和惧怕。不过今年80岁的家庭主妇彭成妹则有不同的看法，她告诉美国之音，
假如说台湾发生有这种的战争的话，我虽然上年纪，但是只要我有一口气，我觉得我一定会跟国家站在一起往前冲的。
她表示，中国人民也未必爱开战，他们很多年轻人都是一胎化下的孩子，他们也希望过一个安定的生活。她说，他曾看到过一段影片，于是被征召送往中印边境前线的中国新兵在车上哭成一团，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想战争，只是中国领导人一直扬言不放弃武力犯台而已。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乌战争一方面反映了强权入侵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取胜，增加了台湾的自信心，认为对抗中国未必会败，另一方面也让所谓的天然独世代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你打我你也不一定成功，但只要你敢打我，我就真的独立了。年轻人反而在等待一个更能够获得独立的时机，觉得危机就是转机，说不定更好。蒙志成说，但这也存在一个风险，就是过去台湾因为担心两岸开战可能会战败，所以尽量避战，但现在变成有些民意认为战也不一定会败，反而可能增加了台海战争的风险，必须要注意。他表示，在台湾民主世代下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接受国家人格被压迫，言论处处受到限制，也没有办法接受脸书、Instagram 必须要翻墙才能够使用。台湾年轻人信奉的政治文化和训练出来的思维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蒙志成说，
我们对他的体制，第一个不信任，第二个就是讨厌这样的体制，就讨厌中国那种属于非民主、由上下、的这种体制。
徐玉文说，北京冬奥会期间，有中国网友把台湾的奖牌数算进中国，试图想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个省来看待，令他很反感。他认为两岸接触只会助长敌意，中国怎么做也改变不了他自小学习中共就是一个一直欺凌台湾的印象。他觉得两岸不用特别接触，各过各的就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两岸之间存在着一个安全的困境，意思是指台湾民主自觉思潮的发展让中共认为台湾一直在搞分离主义，在搞台独，所以增加了军事恫吓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就会去警告中国，甚至围堵中国。但美国的行动又会反过来刺激中国，升高其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他坦言，只要这种安全的困境不解除的话，两岸关系基本上敌意一直在增加，而非互信在增加。只要中共对台湾的外交封锁、军事恫吓与民间仇视这三大因素继续存在，两岸关系是非常难以改善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